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以赛亚书43:1-7，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火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着，火焰也不着你，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是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巴西代替你，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代替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为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造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极地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遍。彼得1:6-7，如今你们在百般试炼中犯神忧恼，在你们身心即便是先就比他试炼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那在过去的两周呢，新冠的疫情呢是一发不可收拾，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早两个礼拜呢，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大家都留意到了。
那从每天感染的人数到冲破2000，我们就很紧张，后来就3000，最近一段时间连续好几天都是4000。
一个星期我们每日感染的人数突破2000就很紧张了，后来变成3000，甚至呢有时候几日连续都是4000多，
那搞得大家呢心里面是人心惶惶的，
搞到呢我们大家都人心惶惶。
那特别是我们身边就很近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都认识的啊，他们也有人被确诊，
甚至呢我们身边的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被确诊为阳性。
那很多人在面对这防不胜防的病毒的时候呢，心里面难免会很害怕。
很多我们在面临这种防不胜防的病毒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都难免会有害怕。
特别是有的人家里面是有老人的，有小孩的。
特别是呢，我们有些人家有老人家，有小朋友。
或者自己身体可能不太好，甚至以前还有各种基础病的。
或者呢，我们本身身体不太好，有基础病的。
那有人在知道自己确诊以后呢，在去做核酸检查的路上呢，就吓得不行了已经。
有些人呢知道自己同阳性病人接触之后去检测路上呢，都已经吓到不得了。
甚至自己本来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在排队等待检查的过程中也很担心，怕排队的时候被感染。
有些人呢可能自己没有症状，但在排队去等待检测的时候呢，都很害怕因为这样得到感染。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惧怕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平常的生命中呢，是自然又啊常常会有的一个反应。
惧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是很自然会有的反应。
那除了新冠病毒，其实我们一生当中也还会经历很多让我们担惊受怕的事情。
除了新冠病毒，我们 人生当中有很多都 会令我们害怕的事。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困难重重的人生的路上能够坦然无惧地勇往直前呢？
我们怎样在困难重重的人生路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勇往直前呢？
那在以赛亚书43章一到七节的圣经文当中，
在以赛亚书43章一至七节的经文当中，
就是刚才树龙弟兄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就是刚才树龙弟兄为我们所读的经文。
那上帝两次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害怕，
上帝两次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害怕。
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害怕呢？
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害怕呢？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前几节，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前面几节经文
是他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是他的背景，我们一起来读。
好，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掠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一段非常黑暗、非常惨痛的这个国破家亡的历史。
这个呢，是以色列民族一段很黑暗、非常之惨痛、国破家亡的历史。
他们因为不听上帝一次一次的警告，
因为他们不听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劝告，
离弃上帝去敬拜偶像，
离弃上帝敬拜偶像，
大大的得罪了上帝，
大大得罪了上帝，
以至于上帝为了他们能够悔改，
以至于上帝为了让他们能够悔改，
借着强敌的手来惩罚他们，
藉着强敌的手来惩罚他们，
他们做了俘虏，
他们作为俘虏，
被迫背井离乡，
被迫离乡别井。
那这些以色列人呢，活在上帝的怒气当中，
这些以色列人活在上帝的怒气当中，
可以说很多人都过着寄人篱下、担惊受怕的生活。
可以说呢，很多人都是过着寄人篱下、担惊受怕的生活。
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上帝在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讲道经文当中两次安慰以色列说，
上帝在我们今天讲到经文当中两次安慰以色列人说，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跟着下来我们看看
上帝讲的这些话怎样可以安慰当时的以色列人，
上帝所讲的说话是怎样可以安慰以色列人呢？
也看看上帝的这样的话怎么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安慰和勇气，
也都看看上帝的说话是怎样为我们今天带来安慰和勇气。
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经文，
中间的部分，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那我们常说哀莫大于心死，
我们经常会讲哀莫大于心死。
人在苦难当中最怕的就是没有盼望，
人在困难当中最怕的就是没有盼望。
盼望给人带来勇气，
盼望为人带来勇气。
所以上帝对以色列说，以色列人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这句话就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都带来盼望。
这句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都带来了盼望。
得到上帝的救赎是什么意思呢？
得到上帝的救赎是什么意思呢？
那用我们今天更常用的说法，
用我们今天更加常用的讲法，
可以说就是我信主得救了，
就可以话系我信主得救，
我得到永生了，
我得到咗永生。
那不管我们这一生过得怎么样，
不管我哋呢一生过得点样，
都是非常短暂的，
都系十分短暂。
我们将来是要回到天家的，
我哋将来系要翻到天家，
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
嗰一个好得无比嘅地方，
一个没有担忧、没有害怕、没有痛苦的地方，
一个冇担忧、冇害怕、冇痛苦嘅地方。
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瘟疫、没有癌症、没有死亡的地方。
一个冇眼泪、冇瘟疫、冇癌症、冇死亡嘅地方。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病痛的地方。
我可以讲下系冇任何病痛嘅地方。
那是我们与上帝、与主耶稣，还有跟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家人们一起同住的更美的、永远的家乡。
嗰个系我哋与上帝、与我哋信主嘅弟兄姊妹、亲友永远同住嘅更美嘅永远嘅家乡。
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前，
佢系差唔多两个礼拜之前。
那我们教会呢？一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我哋教会一年有好几位弟兄姊妹都感染咗新冠病毒。
那我们的蓝真弟兄就是其中之一。
我哋嘅蓝真弟兄就系其中之一位。
蓝真弟兄因为以前得过肺炎，还有胸膜炎。
南征弟兄咧，因为以前得过肺炎，
系胸膜炎，
系同埋胸膜炎，
有基础病，
有基础病，
所以他的症状呢，要比其他人要重一些，
所以佢症状咧会比一般人更加重一啲。
那面对的可能的危险呢，也要比一般人要大一些。
佢所面临嘅危险都比一般人大。
但是他在病痛当中，在我们团契的微信群，他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这样说，
佢病痛当中在微信群里面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样讲到，
他说他太太朱敏给我服了药，今天烧退了。
他说太太朱敏给了药我吃，今天退了烧，
但是呢嗓子痛有痰，
但仍然喉咙痛有痰，
但还没有到要去急诊的状况，
但还没去到要需要去急诊的情况。
感谢主的恩典，十多天前岳父为大出血，
感谢主的恩典，十几日之前我的外父为大出血，
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基本恢复了，
在医院住了三日就基本恢复。
若是现在大出血，我们就难以招架，
如果是现在大出血，我们真的难以应付。
那家里包括四位老人和妹妹一家都没有症状，
我家里面四位的老人家和我妹妹一家都没有症状。
因为南征的父母刚好从东岸来看他们，
因为南征的父母由东岸过来探他们。
南征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里。”
南征他话到：“我相信我哋嘅生命喺上帝嘅手里边。”
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话：“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是他分享的一部分。
呢个系佢所分享嘅其中一部分。
那保罗这句话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
保罗嘅呢句说话记载喺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活着就是为了耶稣而活。
保罗的意思是说，他活着就是为耶稣而活。
他死了就是与主在一起，好的无比。
他死了就是与主在一起，好得无比。
那这是蓝真弟兄，我们当中一个有基础病的弟兄，在面对新冠感染表现出来的平静安稳。
这个就是南征弟兄，我们当中一位有基础病的弟兄，在面对新冠病毒感染所表现出来的平静安稳。
那一开始被确诊的时候，
一开始他被确诊的时候，
我相信南征弟兄多少还是会担心的。
我相信南征弟兄多多少少都会担心，
可能还会有点害怕的，
会有害怕，
因为毕竟他不单是自己有基础病，
因为毕竟不单止他自己有基础病，
而且家里面还有四个八九十岁的老人，
而且屋企里边仲有四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但因为有得救的确据，
因为他有得救的确据，
有永恒天家的盼望，
有永恒天家的盼望，
南征弟兄和他的家人们就可以战胜恐惧，不再害怕。
南征弟兄和他屋企人就可以战胜恐惧，不再害怕。
那因着上帝的救赎，
因着上帝的救赎，
当年的以色列人，包括今天的我们，
当年的以色列人，包括今日的我们，
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就是上帝的，这是上帝的应许，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也就是上帝在我们经文这里说的：“我曾提你的名招你， 你是属我的。
亦都系上帝喺经文里边讲到，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
你是属我的，简单的说就是你是我的。
你是属我的，简单嚟讲就系你是我的。
英文翻译是 You are mine。
英文嘅翻译咧就系 You are mine。
这是非常亲密的关系。
一个非常之亲密嘅关系。
那几周前，在圣诞节前的那个礼拜天。
几个星期前就是圣诞节前的一个礼拜日，
大家都可能还记得有十多位的弟兄姐妹跪在这个台前领受了洗礼。
大家都记得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跪在台前接受洗礼。
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好像听到上帝在对他们说，
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听到上帝跟他们说，
某某某，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我的。
某某某，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我的。
就好像树龙弟兄今天刚刚为我们读经的弟兄，他也是上次受洗的其中之一。
就正如李树龙弟兄就是当时洗礼的其中一位弟兄。
那好像上帝就在对你说，李树龙，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我的。
就好像上帝跟他说，李树龙，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
上帝知道你的名字，
上帝知道你的名字，
他也知道我的名字，
他都知道我的名字。
在他为我们所定的日子，
在他为我们所定的日子，
他把我们一个一个从外人当中召出来，
他将我们一个一个这样由外人当中召出来，
来做他的儿女，
来做他的儿女。
上帝在这里对以色列人说，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的替换你的生命。
上帝在这里对以色列人说，我已经使埃及作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
上帝爱我们每一个蒙召属他的人，
上帝爱我们每一个蒙召属他的人，
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宝贝的儿女，
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宝贝的儿女，
以至于他让他原本无罪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他让他无罪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做了我们罪的赎价，
作了我们罪的赎价，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不单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不单只是上帝的儿女，
而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
而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
但很遗憾，
但很遗憾，
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有上帝儿女的身份，
我们经常会忘记我们有上帝儿女的身份，
忘记去依靠这位全能的天父上帝，
忘记去依靠这一位全能的天父上帝。
我们也因此常常觉得孤单，觉得害怕，
我们也都因此常常感觉到孤单害怕，
我们活得像一个个的孤儿，
我们活得好像一个个孤儿一样，
本来有父亲的，
本来
但却活得像一个孤儿一样，
本来我们有天父，但我们活得好像孤儿一样。
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说道，
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里面讲到，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上帝用他儿子的血赎回的，
我们上帝用他儿子的血赎回来，
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
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
在难处当中，在惧怕当中，
在难处当中，惧怕当中，
不要忘记呼求我们的天父阿爸，
不要忘记呼求我们的天父阿爸。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但这个儿子的心也包括女儿的心。
儿子的心也包括女儿的心。
那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爸爸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公园玩。
记得有一次呢，我看见一个爸爸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朋友在公园里面玩。
小孩子沿着草坪边上的这个水泥边缘走，就是那个 curb 在上面走。
这个小朋友呢，沿着这个 草地旁边的水泥的边缘走。
但他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把握。
他自己呢，没什么把握。
所以他很自然地望着爸爸。
所以他很自然地望着他爸爸。
并且伸出一只小手。
并且伸出他的小手。
那这位爸爸马上就伸出一根指头，让他牵着。
这位爸爸呢，马上就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指给他拉住。
那握着爸爸的手指之后呢？
他握住爸爸的手指之后，
小孩就很利索地站在了水泥的这个边缘，这个 curb 上面。
这个小朋友呢，就很轻松地站在这个水泥边，草边的水泥上。
并且一点都不怕，很开心地沿着这个水泥的边缘走。
他一点都不害怕，他就很开心地沿着这个水泥地走。
我想这是一幅大家都非常熟悉又非常温馨的画面。
我想呢，这一幅都是大家十分之熟悉很温馨的画面。
孩子和父亲之间就是这样。
孩子和父亲之间就是这样。
孩子会在面临困难的第一时间寻求父亲的帮助。
孩子呢，会在面临困难的第一时间去寻求父亲的帮助。
他不需要苦苦的哀求父亲。
他不需要苦苦哀求。
那父亲看见孩子的需要。
父亲看见孩子的需要。
也一定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保护。
他一定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保护。
那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
地上面的父亲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天上的天父上帝呢？
何况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呢？
他对我们的爱更是完全。
他对我们的爱更加是完全。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在困境当中就可以全然地依靠他。
我们在困境当中就可以全然依靠他。
可以勇往直前。
可以勇往直前。
在今天经文的第二、第五节。
在今天经文的第二、第五节。
上帝两次向以色列人宣告，你不要害怕。
上帝两次向以色列人宣告，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们先来看他第一次的宣告。
我们先来看他第一次宣告。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几段一节经文。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
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
当听到上帝这样的宣告的时候。
当听到上帝这样的宣告的时候。
我想问问大家，我们会想到什么事情？
我想问大家，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那可能我们会想到当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场景。
可能呢，我们会想到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时候的场景。
当法老的军队气势汹汹地追上来的时候。
当法老的军队气势汹汹地追上来的时候。
上帝与他上百万的以色列的百姓同在。
上帝与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同在。
他吩咐摩西向海伸出手中的杖。
他吩咐摩西向海伸出手中的杖，
海水就分开，
海水就分开，
在他们的左右像墙一样的立起来，
在他们左右好像墙一样立起，
让以色列人走在海底的干地上，
让以色列人可以走在海底的干地上，
几百万人可以安然地从海中走过，
几百万人可以安然从海中经过。
那我们也可能想到之后啊，以色列人在进迦南美地的时候，
我们也都可能会想到之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
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场景，
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场景。
当时的约旦河正是在涨水的时候，
当时的约旦河正是水涨的时候，
河水是漫过了河岸，
河水呢都漫过了河岸。
那当抬着约柜的祭司 他们的脚一踏进河水的时候，
当抬住约柜的祭司他们的双脚踏入河水的时候，
圣经说约旦河的河水就在极远之处停住，立起成垒。
圣经说约旦河的河水就在极远之处停住，立起成垒。
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与他们同在，
以至于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在涨水的季节，
以至于以色列人可以在水涨的季节
安然走过约旦河，
安然走过约旦河。
而他们一过河，这个河水就又流回到原处，又漫过河岸。
以他们一过河，河水又流回去原处，照样漫过河岸。
我们还会可能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我们还可能会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因为刚才经文提到被火烧嘛，
在经文里面提到他们被火烧。
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上帝，
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因为敬畏天父上帝，
他们拒绝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造的金像下拜，
他们拒绝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金像下拜，
他们因此就被捆起来丢到火炉里面，
你因此被绑起来丢入去火炉里面，
是执行了火刑，相当于是
执行火刑。
那但上帝与他们三个人同在，
但上帝与他们三个人同在，
以至于他们可以经过火炉的熬炼，
以至他们可以经过火炉的熬炼，
而且毫发无伤，
而且毫发无伤。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这是上帝当年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一个是上帝给当年以色列人的应许。
这应许也是跟每一个属上帝的、信靠上帝的、跟随上帝的人的。
这个应许也都是给每一个 属上帝、信靠上帝、跟随上帝的人。
上帝应许我们，
上帝应许我们，
在难处当中，在困境当中，
在难处当中，在困境当中，
他一定不会撇下我们不管，
他一定不会撇下我们不理，
他一定会陪伴带领我们，
他们一定会陪伴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但是我们为什么得了上帝的应许？
但是为什么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应许？
甚至自己都经历了很多上帝同在的帮助，
甚至自己都经历了很多上帝的同在和帮助，
我们却还是常常忧虑，会担心，甚至会害怕呢？
我们还是会常常忧虑，会担心，甚至害怕呢？
我曾经也是这样的，
我曾经也都会这样。
以前刚刚到离开夏威夷去加州工作的时候，
以前呢刚刚是离开夏威夷去加州工作的时候，
因为工作签证的事情，因为可能出现了各种的生活的动荡的问题，
因为工作签证的事，因为很多可能会出现生活各种生活动荡的事，
那我是非常担心的，
我十分之担心
啊。白天我是担心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常常失眠，
我担心到一个地步呢，经常失眠，
就算一连好几个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
就算是连续几晚只是睡三四个钟，
白天还是睡不着觉，
我日头都是睡不着，
精神还不错的，
我 是精神还挺好，
这不是我身体好啊，
不是我身体好，
我是心情太压抑太紧张的结果，
而是我心情太压抑太紧张的结果，
是身体异常的反应，
是一种身体很异常的反应。
感谢上帝在那个时候他让我读到一本书，
感谢上帝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一本书，
这个是戴尔卡耐基写的一本书，叫做如何停止忧虑开创人生，
这个是戴尔卡耐基一本书，叫做如何停止忧虑开创人生。
那在书里面强调呢，我们很多人生活中的焦虑其实都是自己假想出来的，
书里面强调我们生活当中的忧虑其实很多都是自己想出来
的，就像两周前贺华弟兄在他讲道当中所提到的一个情况，
就好像两个星期之前贺华弟兄在他讲道当中所提到的情况，
他自己也常常遇到这些事情，就不单是想，
他常常遇到这些事情不单止会去想，
而且是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也去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往最糟糕的结果去想，
往最坏的结果去想，
最后就越想越觉得害怕，
然后越想就越害怕，
自己都把自己给吓死了，
自己吓死自己。
那我当年就是这样，
我当年就是这样，
我想得到的都是最坏的结果，
我想的都是最坏的结果，
我越想越觉得心里面没有底，
我越怕越想就心里面越没有底，
越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面对，
越是不知道自己怎样去面对。
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
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感谢上帝。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今天要一起感谢上帝，
感谢他给我们手上这本圣经，
感谢他给我们手上的这一本圣经，
而且通过先知以赛亚给我们今天的这几句的应许，
而且他通过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的这几句应许，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弟兄姐妹们，大家注意到，在这几句的经文当中，
弟兄姐妹，大家注意到在这几句经文当中，
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
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
信了主就不会遇到麻烦，
信了主就不会遇到麻烦，
就不会遇到难处，
就不会有难处，
就不会遇到水火，
就不会遇到水火。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在困境当中，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我们在困境当中，
在我们从水中经过的时候，
在我们从水中经过的时候，
他不会让水漫过我们，
他不会让水漫过我们，
我们在从火中经过的时候，
我们由火中经过的时候，
他不会让火烧着我们，
他不会让火烧到我们。
就像摩西在前无出路后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情况下，
就好像摩西在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情况当中，
举起手杖，红海就在他们面前分开，
红海就在他面前分开，
就像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的那一刻，
就好像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的这一刻，
河水就停止流动，
河水就停止流动。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
在苦难当中，
在苦难当中，
他必与我们同在，
他必与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为将来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所以今天很多我们为将来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都只是一些假想假设，
都只是一些假想假设，
特别如果是非常的负面的，都是没有必要的，
很多都是负面而且是没有必要，
除了自己吓自己，
除了自己吓自己，
搞得自己心神不宁，
搞到自己心神不宁，
没有什么益处
之外，没什么益处。
就好像如果摩西在离开埃及以前，
就好像摩西在离开埃及之前，
他可能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他要靠，如果他靠自己聪明智慧，
搞一张地图来分析一下他们离开埃及的路线，
拿着地图分析一下他们离开埃及的路线，
他可能每天都会焦虑，
可能呢日日都会焦虑，
想着怎么样过这个红海，
想着怎样过红海，
有多少人会死掉，
有多少人会死，
他甚至可能失去勇气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他甚至会失去勇气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最后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只能在埃及做奴隶，
最后呢几百万的以色列人继续在埃及做奴隶。
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主耶稣又说，
主耶稣又说，
虽然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
虽然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会有各样的麻烦的事情，
有各样麻烦的事，
但我们可以放心，
但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
感谢主，
感谢主，
上帝应许我们，
上帝应许我们，
苦难当中他必与我们同在，
苦难当中他必与我们同在，
上帝的帮助不会找到，
上帝的帮助不会早到，
也不会迟到，
也都不会迟到，
上帝的帮助一定是及时的，
上帝的帮助一定是及时的，
时间到了他必定伸手相助，
时间到他一定会伸手相助，
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和他的大能，
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和大能。
有这样的相信呢，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多很多的平静安稳，
有这样的相信，我们心里面就自然会有平静安稳。
前一年的十二月，
前年的十二月，
我原本应该是收到我新的工作的签证。
我原本咧系应该要收到我新的工作签证。
但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呢，严重影响了移民局的工作。
但系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咧，影响咗移民局嘅正常工作，
导致数以万计的签证积压在那个地方，
导致数以万计嘅签证积压，
不能够及时的处理，
唔可以及时处理。
我办理了延期的申请。
我就办理咗延期申请，
可以保证在半年内可以继续正常的工作。
可以保证半年之内可以正常工作。
但没有想到呢，半年很快就过去了。
但冇谂到半年好快过去。
这个延期的期限都快到了，但签证还没有批下来。
延期的期限都就快到，但签证仍然冇批出嚟。
那我打电话问移民局。
我就打电话去问移民局。
移民局的官员很无奈地告诉我。
移民局的官员很无奈地跟我说，
他们说因为疫情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及时处理你的签证。
他说因为疫情关系，我们实在没办法可以及时处理签证。
那如果你最后的签证还是没有及时的批下来的话，
如果最后签证还是没有及时可以批下来的话，
根据我们的规则你是需要先停止工作的。
根据我们的规定，你必须要先停止工作。
那我们教会总会的律师就建议呢，
教会总会的律师就建议我，
只有通过法院起诉移民局才能够加快这个进度。
只有通过法院起诉移民局才可以加快签证。
我知道这个方法听上去可能有一些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听到这个方法之后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
但确实是唯一可能的办法。
但这个是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
虽然也没有保证。
当然都没有保证。
那当时和堂议会的执事们开了紧急会议。
当时呢，堂议会就执事开了紧急会议，
大家都为我担心，
大家都为我担心，
认为我肯定压力很大，
因为我压力很大，
因为当时距离最后的这个限期只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了，
因为当时距离最后的期限剩下一两个星期，
就算去告了移民局，这个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及时的解决，
就算你去告移民局，这个事情都不可以及时得到解决，
但特别感谢主的是。
但好感謝主嘅係，
在那段時間我非常的平安。
喺呢段時間裏邊，我十分之平安。
跟以前在加州很不一樣了。
同以前喺加州唔一樣。
我一點也不擔心。
我一啲都唔擔心。
繼續的預備講稿。
繼續預備講稿。
或者準備團契的一些分享、一些查經的事情。
準備團契嘅同埋查經嘅分享事。
因為我知道是上帝造我出來的。
因為我知道上帝造我。
他造我出來服侍他。
佢造我出嚟嘅時候。
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而且就算没有拿到按时拿到这个签证，
就算是没及时拿到签证，
就算按照这个很无奈的情况我不得不停工，
就算是无奈的时候我不得不停工，
我相信上帝也会通过其他的办法帮助我来解决这个难题。
我相信上帝都会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解决我的难题。
那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签证在申请的这个延期最后的期限之前呢，顺利的批下来了。
签证在我申请延期最后到期之前批了下来。
上帝的帮助是及时的。
上帝的帮助是及时的。
他是信实的上帝。
他是信实的上帝。
我们因此不必太多的忧虑。
我们因此不需要太多的忧虑。
不必为将来有太多的恐惧。
没必要为将来有太多恐惧。
可以多一些平安。
可以多一些平安。
我可以选择在那几个星期每天焦虑。
我可以选择在这几个星期里面
每天睡不着觉，
每天睡不着觉。
我也可以选择，我相信在和时候到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帮助我。
也都可以选择相信在时候到的时候上帝必定会帮助我。
而且不管怎么结果是怎么样，到底有没有签证我都可以平安。
而且不管结果怎样，有没有签证我都可以有平安。
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他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他也都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
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不管明天有各样的是什么样的挑战还是苦难还是麻烦，
不管你明天有各样的挑战苦难或者麻烦，
我们都可以勇往直前，
我们也都可以勇往直前。
那上帝第二次向以色列人宣告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上帝第二次向以色列人宣告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是在第五节的经文。
是在第五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几节经文。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信实，
时间到了，他就会让以色列人从东南西北重返家园。
时间到，他就会让以色列人从东南西北重返家园。
在旧约圣经当中，
在旧约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三次重返家园，重建家园的历史。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三次重返家园，重建家园的历史。
不单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1948年，在以色列国失去独立，百姓分散在世界各地2000年之后，
在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失去独立，百姓散居在世界各地2000年之后，
以色列居然复国了。
以色列居然复国，
这明显是神迹。
一个明显是一个神迹，
不是人手可以做成的，
并不是人手可以作成。
读到这段经文，
读到这段经文，
让我联想到以前看过的一些黑帮题材的电影，
让我联想起以前看到一些黑社会题材的电影。
那电影当中呢，常常会有一个场景。
电影当中经常会有一个场景，
我想也是大家 很熟悉的，
是大家很熟悉的。
那帮派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呢？
在帮派之间有矛盾的时候，
有一个帮派的代表就去跟另外一个帮派的代表讲。
一个帮派的代表就跟另一位帮派的人讲，
他可能会说，这个人是某某帮的。
这个人是什么帮派的？
你识趣的话就不要动他。
你知情识趣的就不要动他。
那马上放了他。
你要即放咗佢，
类似这种话，
类似呢一啲嘅，
而且可能说，他可是我们老大罩着的。
佢话：诶，呢个系我哋大佬睇住嘅。
那一般这种江湖上都知道那个老大是谁。
一般咧喺江湖上都会知道佢大佬系边个。
那记得前年呢，疫情在夏威夷刚开始蔓延的时候。
记得前年疫情啱喺夏威夷蔓延嘅时候，
大家心里面都很恐慌。
佢哋大家心里边都好恐慌。
口罩马上成为稀缺货。
口罩成为稀缺的物品，
大家都在抢，
大家都在抢。
那大家都在讨论要戴什么样的口罩是，口罩是最好的时候。
大家都在讨论戴什么口罩最好的时候。
我听洪川说，有一位姐妹这样讲。
有位姊妹这样讲，
她说什么口罩都没有上帝罩在我们脸上保险。
她说什么口罩都比不上上帝是罩住我们。咁保险，
什么口罩都没有上帝罩着我们保险。
系咩口罩都唔及上帝保护我哋。
我有上帝罩着，我就不怕。
我有上帝保护住，我唔惊。
感谢主，我们的这位姐妹有这样的信心。
感谢主，我哋呢位姊妹有咁样嘅信心。
她也敢因此呢，敢于面对这个可怕的病毒。
佢亦都因此系勇敢面对呢个病毒。
每天都可以过得平静安稳。
每日都可以过得平静安稳，
因为他相信上帝罩着他，
因为他知道他有上帝看住。
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我们虽然非常渺小，
我们虽然很渺小，
却被称为是他名下的人，
却被称为是他名下的人。
上帝在他所定的时间，
上帝在他所定的时间，
就会把我们从苦难当中，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
就会将我们在苦难当中、困境当中解救出来，
就像他解救他的以色列民一样，
就好像他解救他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已经2年时间了，
我们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之下已经2年，
现在变种病毒又层出不穷，
现在变种的病毒层出不穷，
传染力有增无减，
传染力有增无减，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能才可以摘去这个口罩，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剥低口罩，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又面对面的聚会一起来聚餐，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再次面对面的聚会和聚餐，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几百位弟兄姐妹可以同时在这个教堂里面一起来敬拜赞美主，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回来一起敬拜，
但是感谢主，
但感謝主，
我們知道我們是他名下的人，
我們知道我們是他名下的人，
我們有他罩著，
我們有他看著，
他必給我們最周全的保護，
他必然會給我們最周全的保護，
我們也因此可以坦然度過疫情肆虐的每一天，
我們因此也可以坦然地去面對疫情肆虐的每一天。
今天除了疫情帶給我們的很多的影響和恐懼以外，
今天的疫情带给我们很多的影响和恐惧，
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还有各式各样的动荡、意外、挑战、苦难，
我们生活当中必然会继续有各样的动荡、意外、挑战和苦难，
我们可能会在这些处境当中常常担心、忧虑，
我们可能会在这些处境当中经常担心、忧虑，
可能是家里面的关家人之间的关系、同事的关系，
家人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孩子的事情让我们有时候很操心，
可能是小朋友的事令到我们很操心，
求主使用今天的这段经文，
求主使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
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安慰和鼓励，
成为弟兄姊妹的安慰和鼓励，
提醒我们，我们是有永恒添加盼望的人，
提醒我们，我们是有永恒添加盼望的人，
我们还是蒙上帝所爱的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上帝的儿女，
而且我们的天父上帝给我们的帮助总是最及时的帮助，
而且我们天父上帝给我们的帮助永远都是最及时的帮助，
他会救我们脱离凶恶，
他会救我们脱离凶恶，
而且我们有天地万物的主罩着我们，
因为我们有天地万物的主看着我们，
给我们最周全的保护，
给我们最周全的保护，
我们就可以不再害怕，
我们就可以不再害怕，
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明天，
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明天，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
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
你也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并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感谢你天天与我们同行，
感谢你天天与我们同行，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主你给我们的应许，
因为主你应许，
我们可以常常有平安，
我们可以常常有平安，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